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8月20号，礼拜六。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北戴河会议结束后，中共不断通过外媒释放习近平将要走出国门，参加国际领袖活动嘅消息。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呢个举动系受咗美国议长佩洛西访台嘅刺激。下面嚟睇详细内容。
《华尔街日报》19号透露，据知情人士话，习近平正准备喺9月中旬前往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举行嘅上海合作组织年度峰会，佢将会喺嗰度会见普京同巴基斯坦、印度、土耳其等领导人。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共、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成立的地区安全集团。知情人士说，自从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让习近平受到刺激，所以在原定的安排中临时增加了行程。当中共愤怒地警告和威胁都未能够阻止佩洛西之后，习近平才开始计划外出访问。8月19号，印尼总统佐科威的一位顾问表示，习近平和普京出席今年11月中旬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另外有消息说，美中领导人将会在11月举行面对面的拜登和习近平会晤。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拜登预计亦将会出席 G20 峰会。中共官员正在制定习近平11月访问东南亚并且和拜登进行面对面会谈的计划。参与筹备工作的官员对《华尔街日报》表示，预计习近平将会先结束党代表大会，然后可能出席11月中旬的 G20 峰会。这个是习近平2020年1月以来首次离开中国。一些中国官员和外交政策专家说，习近平主席的首次国际旅行可能意味着中国放宽防疫规定，更多地恢复国际商务旅行。时事评论人南述认为，拜登如果会见习近平，他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依赖中共去从中调解，从而解决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的问题。另外，更加不应该依赖中共去解决全球气候暖化的问题，这些都是对中共不切实际的幻想。所有这些对中共不切实际的幻想，最后只能够导致向中共输送更多的利益，继续养虎为患。路透社和彭博社的报道指出，作为今年 G20 峰会的东道主，印尼面临着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西方要求印尼撤回对普京的邀请。拜登曾经呼吁将俄罗斯踢出 G20， 印尼还邀请了泽连斯基出席 G20 峰会。这个意味着两个人很可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首次会面。佐科威这个星期说，这两个国家都已经接受印度尼西亚作为和平的桥梁。另外，据日经亚洲报道，19号，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对媒体说，日本将会研究首相岸田文雄和习近平举行峰会的可能性。习近平中亚之行还试图缓和北京和印度的紧张关系。
外媒指出，在中共大规模军演之后，台湾官员正在重新评估国防需求，并希望取得更多战舰、战斗机，以对抗中共可能的封锁战。蔡英文19号表示，网攻混合战模式正在台湾上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金融时报报道说，台湾军方认为中共军队的行动讲明中共首选的战略是通过未构成直接冲突的军事压力迫使台湾屈服。美国以前认为台湾应该优先考虑廉价、小型和机动性高的武器，但是一位台湾政府高级官员说，共军每日都派出舰只逼近台湾海峡中线，为了反击这些500吨级的船只，中型和大型军舰确实是必要的。如果只是关注海岸防御， 咁必须等到佢哋真正喺岸上猛攻嘅时候，先至能够予以反击。今年起，拜登政府拒绝咗台湾对大型昂贵武器嘅要求，并且认为呢啲武器喺阻止中共入侵上缺乏效率。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同安全研究所嘅研究员舒孝王话：解放军最新的行动表明，我们需要同时加强非对称防御和传统防御。中共说他已经否定海峡中线的存在，现在中共战机每日都会穿越海峡中线。一位台湾军官说，如果我们不反击，这些限制我们的企图，这个可能会让他们在某个时刻胁迫我们统一。上个星期，美国和台湾已经签了一份导弹工程合同，以升级台湾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应对中共日益增长的导弹威胁。这项8410万美元的合同，有助于在未来四年半里面评估和改进台湾导弹防御的能力。另外，第18届台湾黑客年会 HITCON 19号举行，探讨网络战争下的最新趋势和技术。当日蔡英文表示，日前中共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演习，网共混合战亦在台湾上演，显示国际上复杂多变的资讯安全威胁已经无所不在。怎样提升资讯安全的防御，是政府首要的任务之一。近年政府更加通过资讯通讯安全管理法，要求政府机关和关键基础设施率先导入资讯安全防御，未来会由几位发展部主导和统合，进一步强化国家的资讯通讯安全防御。数位发展部将在27号挂牌成立，蔡英文承诺会持续落实资讯安全和智慧财产权的保护。未来台湾会和共享民主价值的国际盟友打造更有韧性、更加安全的供应链，期许全民都能够共同强化假信息的辨识能力，并自行阻断假信息的散布。
18号晚黑，百度被爆出旗下云端硬盘百度网盘在兼职招募平台上以一日200元人民币的薪资招聘线上人工审核员，甚至有用户的云端硬盘内容被审核员 PO 上网，大批网友痛批百度泄露用户隐私。下面来看详细的内容。
中国网络专家边想当晚在微博上面发表文章，指出在抖音的 App 上面看到有一名男网友分享自己在名为青团社的兼职招聘 App 上面成功招聘百度网盘线上审核员，并且嘲讽话为什么女生这么喜欢自拍，赚一些钱眼都快盲了。边想话自己亦是百度网盘的会员，质疑百度网盘涉及侵犯用户私隐。随后这条微博迅速在网络上发酵，至到现在超过66000次的转发，全网都在抗议百度侵犯用户的私隐。边想随后再度发文，指出有另一名网友向他透露自己亦曾经看到百度网盘人工审核员公开用户云端硬盘的内容。当晚百度网盘官方微博就在边想的文章下面回应说，百度网盘不存在相片人工审核，这些截图是造谣，要求网友删除贴文，并且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但是边想亦都坚定地回应，要求百度发公告盖公章解释清楚。有好多网友都痛批每个月要花25元人民币储值超级会员，希望能够有知情权，要求百度网盘俾用户一个交代。
截至19号，大陆气象部门已经连续30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持续的高温小雨引发多地出现干旱。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据大陆中央气象台消息，过去一个月 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覆盖大陆4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超过200个国家观测站突破最高气温历史极值，主要分布在四川、湖北、江苏、浙江、福建、陕西、重庆、青海、安徽、江西、湖南、新疆、甘肃、贵州、西藏、广东、河南、广西等18个省市区，重庆北倍气温达到45摄氏度。持续的高温小雨引发多地出现干旱，该气象台18号发布了今年第一个气象干旱黄色预警。河南禹州农民王女士19号对本台说，村民他们抢种了粟米和豆，因为没有水灌溉，耕地面积只有大约50-60%。现在几千户住家和附近的施工队共用一口深水井，水只是够人饮用，连冲厕所的水都不够，更加不用讲话灌溉田地了。他说，粟米正在出穗的时候，来了一个在关键时候干旱白种了，到该种麦的时候埋在地上面当草肥肥料算了，一点都没得收成。许昌县和禹州全部都是这样。据官方媒体报道，长江流域的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6个省市受旱面积达到1232万亩，高温下鸡拒绝食野，生蛋亦少了，导致大陆各地的鸡蛋价格上升。据气象部门通报，未来3日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将会持续高温小雨天气，气象干旱将会持续发展。
NBA 洛杉矶湖人队日前官方宣布，37岁的当家球星詹姆斯正式和球队签了2年9710万美元的顶薪续约合同。詹姆斯职业生涯的总薪资将达到5亿3200万美元，排在 NBA 的历史首位。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詹姆斯在热火连续4年进入总决赛，骑士亦是连续4年，来到湖人第2年带队一路打到总决赛，帮湖人赢得了队史第17个总冠军。今年詹姆斯已经37岁，比他留下的夺冠时间确实不多了。詹姆斯原有的合同将会在2023年的年中到期，或者是得到了湖人的承诺，詹姆斯最终决定提前续约2年。这份9710万美元的2年顶薪合同，詹姆斯第一年的年薪为4670万美元，如果他第二年继续留在湖人，可以拿到5040万美元。这个亦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拿到5000万以上的年薪，那他职业生涯的总薪资将会达到5亿3200万美元。超越海文杜兰特的5亿100万美元，暂居历史第一。有意思的是，好像布克、唐斯等人的合同都已经达到接近6000万美元的级别，而詹姆斯才刚刚能够拿到5000万美元的年薪。这个是由于詹姆斯频频更换球队，没办法签落那种级别的合同。而上面提到的几位球员签的都是4年2.2亿美元级别的大合同。对大多数 NBA 球员来讲，35岁就基本应该退休了，而詹姆斯到40岁的时候还能够拿到5000万美元的超级顶薪，确实让很多人羡慕。这个和他在身体训练和保养方面巨大的付出有很大关系。这个也是他为什么在目前还能够保持住积极竞技状态的原因。
17号，苹果公司发布了紧急安全更新，披露了某些 iPhone、iPad 和 Mac 产品存在安全漏洞的问题，没有得到科技出版物之外的广泛关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苹果为 iPhone、iPad 和 iMac 产品发布了软件更新，修复了该公司已知的2个被攻击者积极利用的安全漏洞。 这两个漏洞是在 WebKit 和内核里面发现的。这两个漏洞同时还影响了 iOS 和 iPadOS 以及 MacOS Monterey。苹果公司说，如果有漏洞的设备访问或者处理了恶意制作的可能导致任何代码执行的网页内容， WebKit 的漏洞就可能被利用。而第二个漏洞允许恶意应用程序以内核权限执行任意代码，这个意味着设备的完全访问。这些漏洞可以让黑客获得完全的管理权限，从而完全控制这些设备。 iPhone 6s 机型和更高版本，iPad Air 2和更高版本， iPad 第五代和更高版本， iPad Mini 4和更高版本， iPod Touch 第七代以及所有的 iPad Pro 机型都受到了影响。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